我结婚5年后，我们家里才有第一个孩子。在当年我们那一代人来说，这个算是晚的，因为很多我的同学等等，他们都是第二年啊、第三年啊，他们就会有孩子了。那为什么我们家里会到第5年才生我们大儿子呢？很多原因，其中的原因就是我心里面没有一个很大的确据，怎么样做父亲？不是我的父亲不好，乃是我觉得身为人父、人母，这个责任很大，因为孩子就好像一张白纸一样。虽然我们常说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但我看见了很多不是的父母，就等于说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这个形象。而更奇怪的就是，这个世界上什么学问都有学校，都有文凭，都有培训。你有没有听过父亲班、父亲学校呢？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可能现在很多不同的培训班，可能有很多心理咨询的一个课程，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啊，最多的就是产前训练班。那我也跟我太太一起去产前训练班，就发现产前训练班就是训练你怎么换尿布啊，怎么喂奶啊，而且大多数是我们那个年代是母亲做的，我们就是看看而已。那换了尿布、喂奶，长大以后怎么做父亲啊？甚至乎也包括了怎么做母亲啊，是没有学校的。所以当年当我做了父亲以后，我就很锐意、很刻意的去学怎么做父亲。所以我读很多心理学的书，读很多父子子女等等这些书。也一方面，我做牧师，我看见很多不容易的父母子女的关系，很多不同的家庭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我要装备自己做好的牧师，但其实做好的牧师起点是你怎么做一个人，做一个父亲，做一个丈夫。所以因此呢，那么多年，当我越读这些书，我就越害怕，因为原来心理学家，哇，那些辅导的专家，很多的理论，但后来也发现，这些专家书是写了，但他自己是一个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婚姻，甚至也是一个破碎的父母子女的关系，所以因此就更不容易做一个父亲，甚至乎做母亲。你原谅我今天比较多讲男的，因为今天是父亲节嘛，难得我们男的终于有机会被提名了。因为母亲都是伟大的，父亲呢？父亲往往我们都是靠边站的，对吗？今天晚上去馆子吃饭，你猜会不会满座呢？大概不会。母亲节呢，拿不到位置，父亲节呢，还有空位，而且可能父亲节请吃饭，最后付账的是父亲，因为很难得给面子跟老爸吃饭，对吗？所以你就知道，父亲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我就讲一个题目，叫寻觅父亲。这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的了。这个是个比喻，不是一个真事。但这个比喻是家权户晓的。这个比喻讲到一个小孩子有一天跟老爸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请问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岂有此理！特别你是老爸，怎么可能我还很健康的活着？你问我拿家产？那除非我已经濒危了可能遗嘱也没有写，那可能你来问我，我现在那么健康，怎么可能啊？每一次我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觉得没办法了解为什么这个儿子可以这样做，更没有办法了解的。 为什么这个父亲会听儿子的话？对不对？如果你是老爸，我是这个老爸，肯定没有门啊，不可能啊！到我差不多死，我就分给你，我老本当然在我口袋里。但奇怪，这个父亲竟然听这个不可思议的要求。当然讲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讲到天父的爱，对不对？父神的爱往往这个表达了神的观点往往是你意想不到的，唯有神才有这个亮度啊，允许我们人有自由的选择。往往我们自由的选择都不合理的，但竟然上帝允许我们选择。但讲回来，这个比喻的话，这个故事如果没有爸爸的反应，这个故事没有发展。所以这个故事发展到第十三节呢，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集起来。读到这里，我又在幻想，大概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不拿了家产就走呢？可能他要找一个会计师、精算师算一算他应得的份是不是对的啊？对了，他就远走高飞，大概是这样哦。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都知道啊，他就耗尽了一切。我们老外有一句话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用中文好的中文怎么翻译？啊，不见其人就怎么样？忘记这人，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翻译哦？那这个很合理嘛？啊，人都不见了，当然就忘记了。我借用这个比喻来描述父亲的角色。会不会有些父亲是眼目中被遗忘的父亲呢？从这个小儿子的角度，他都走了嘛，他还记得他爸爸吗？当然不记得。那今天我用一个角度，不是讲这个浪子，是从父亲的角度来讲。如果你今天感受到你儿女不孝，你儿女没有孝顺你，你退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会不会是我做父亲的做得不够好啊？我在他们心目中是被遗忘了的父亲。我想呢，我借用下面这个统计，你大概能够抓到我要讲的内容。曾经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说一百个父亲里面有23%的父亲绝少在家出现，62%的父亲常常在家，但是人在心不在，只有15%的父亲跟父母子女的关系是好的，你放心，我不会叫你举手的啊，今天。但这个一般的统计反映了一个事实，反映一个什么事实啊？哎呀，你如果觉得子女已经忘记你的话，肯定要回想一下，当子女小的时候，你在哪里？当然，我知道我们有100个原因，种种复杂的社会情况，我们不一定跟子女在一起。就算在香港的背景啊，我们一般父母子女都会住在一起。那可能父亲要上班，可能父亲太忙了，要拼着老命才可以把位置，要爬上这个专业的楼梯，所以往往父亲不在家。啊，可能也不是不在家，乃是呢在家人在，心在不在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明白吗？父母子女的关系，你种了什么，盼望收什么？今天年轻的一代的父亲很懂这个事情，所以我看我两个儿子就知道，哇，他们做父亲的责任比我好啊！为什么？ 因为呢，他们差不多每天晚上回家吃饭，站在你面前的这个爸爸呢，我跟你不是忏悔啊，乃是描述一个事实啊。当我年轻做父亲的时候，特别承担做牧师这个重任，哎呀，做牧师不容易啊，因为晚上常常有开会，而且我的时间规划呢很紧张，所以呢，我在过去几十年做牧师的时光，特别在爱明顿那个教会呢，是一个增长的教会，是一个大型的教会，哎呀，时间不够用，所以我的工作的时间表是这样的，逢礼拜三、礼拜五跟礼拜六，我是带两个饭盒子啊上班的。早上9点送了孩子上学呢，我就到教会，一直到晚上9点、10点，我才回家。两个饭盒子，那这样一听下来，你说，哎呀，那一个礼拜7天，你有3个晚上不在家吃饭哦。但你要看看我还有另外多少个晚上在家吃饭，4个。那当然有时候也要开会。但我可以向你做见证，每一次我在吃饭，不单是吃饭，我很珍惜每一顿饭。从小孩子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什么都不做，就是专注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叫 quality time， 对吗？优质的时间。所以你要运用优质的时间，不要好像在家的父亲62%是怎么样啊？人在心在不在啊？所以现在呢，我还是保持这个习惯，每一次跟孩子们吃饭呢，我不看手机的。现在的挑战是看手机吃饭。你们家里是怎么样吃饭法的？有没有看见过有些人一大堆人一起吃饭，但没有声音的，不是在吃饭，是在看什么？刷手机，对吗？旁边那个人不谈话，谈话的是哪一个？手机里边的不晓得什么人。做父母的一定要好好留意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呢，我做祖父比较容易一点，我就观察我的儿子他们是怎么跟孩子们吃饭，你就不会种下一个跟孩子距离的一个做法。当然我说很不容易，因为种种社会的因素，但是总的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跟你的孩子们成长的路途上，过往过了算了，你要反省的是今天怎么去珍惜打造亲子的关系。当然这里可以开另外一个课来讲啊，但最少你知道，连牧师也要努力锐意才可以做好父亲的这个责任。这段经文不单是有小儿子因为离家出走了就成为一个眼中被遗忘的父亲，这里有一个大儿子啊，所以这个故事真有意思啊，有小儿子浪子，大儿子是不是浪子呢？看上去不是浪子，因为他在家，而且干活的，是从来没有离家出走的，他应该是在家里呢最明白父亲的心意的。但竟然这个大儿子呢，看见弟弟回来啊，不知道小弟弟回来了，爸爸那种的高兴，竟然他生气。大家留意哦，这个是大儿子也是浪子啊，他这个浪子不在乎肉身有没有离开家，他这个浪子是在乎什么？心里面从来不明白家里的父亲的用心良苦，所以因此呢，心底里面距离远的父亲，当然我借用这个比喻来描述，嘿，会不会我们心底里面跟孩子们的关系，有些爸爸尽了一切的责任，供书教学，把最好的都给孩子，但会不会还没有真正的建立一个你跟孩子之间 的沟通呢？子女跟父母的关系就是那么复杂。可能我做了四十几年牧师，听过太多的故事。哎呀，明明是好父亲，明明是好孩子，就是不可以沟通，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有恩怨情仇在两代之间，对不对？就是因为原来不在乎你是不是在家，而是在乎你在家的时候怎么跟孩子沟通，尽量就牺牲了一切为儿女，但可能也不一定达到你跟儿女之间真正能够沟通表达的那种爱。这个才构成了为什么两代甚至是三代之间那么多不容易解开的心结啊。有一次有五个男士走在一起谈话，通常我们男的走在一起谈话啊，不是风花雪月，也最少谈谈政治，谈谈经济，谈谈打仗，对吧？很奇怪，不晓得谁呢提起了一个话题，嘿，你们跟老八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不是很少男的会这样啊？紧了这五个男的很奇怪，三个的反应就是说，哎，这个话题很难说啊，就等于说很难表达心中情啊，很难跟老八怎么表达大家的关系啊。另外两个反应是怎么样啊？他说这个话题不用谈的，因为他们两个的老爸都不在了，不需要谈的。你以为老爸不在，你跟父亲的关系就过去了吗？你搞错了。每一个人生命的里面都被他的父母的影子随伴一生。就算我的爸爸我妈妈已经不在了，我常常发现我生命里面有些东西是他们给我的，不是基因医学，乃是个性想法价值观世界观甚至乎生活的习惯。哈，我越来越发现我有一些生活的习惯越来越像我年老的时候，我爸爸年老的时候的一些做法。年轻我不是这样的，不晓得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越老越像老爸。所以因此就算你父母不在，你还是要处理你心中的父亲，你心中的母亲，要解开这些好的地方以致让你了解，可能也要解开一些心结的地方以致让免得你重蹈覆辙。所以因此怪不得人生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的状况，心底里面距离远的父亲，特别我们华人啊，父亲的形象往往都是很严肃的，对不对？我不晓得你的老爸是怎么样，我的爸爸是很少讲话的，他一讲话就是重要的话，他一讲话大部分时间是指责我的话，所以我爸爸的形象对我来说呢，是很可怕的一个人，可怕的意思是很被我敬畏尊重的一个人哦。那我怎么做父亲呢？我是学他还是避免他的影子呢？我就要很努力去学习了。1985年那一年在香港做一个全香港的音乐比赛，那个音乐比赛是由两个电视台两个电台做评判，当时的香港还是在讲40年前的香港，这两个电视台跟两个电台呢，就是差不多唯一的最大的传媒的团体，所以这四个团体做个音乐比赛，你可以想象啊，哇，全香港的音乐人士都参与啊，所以这个竞争非常的厉害。而这个比赛的里面呢，不是在乎你唱的好，乃是在乎创作的好，就等于说所有唱的歌都是好歌，但是都是要是 新歌，你懂这个意思哦？而且是在乎那个歌词是最卖座、最高分数的。从来没有想过，竟然有一首歌拿了冠军。我将那首歌的歌词读给你听。这个歌词怎么说呢？一张雕空了没有人坐的凳子，人令我再不进的走进，曾在远久的以前，这凳子里面的父亲仿是巨人，望着空的凳子心难过，为何想讲的从前不说清楚，曾懒说半句我爱他。为什么这个空凳这首歌竟然那一年拿冠军呢？而且不单是拿冠军，世世代代影响很多香港人，一讲空凳大家都很有共鸣啊。为什么啊？就是代表了父与子女之间很含蓄、很沉默、很往往不表达的两代之间的情。很多年前我就读过一本书，这个书是老外写的，这个书的名字是翻译过来就是啊，不表达的男性，这个就是美国社会的悲哀。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么长。这本书是70年代、80年代，你说哎呀，老外还不表达吗？老外总是挂在口边 I love you， 我爱你，什么什么什么。但竟然老外写美国社会的悲哀就是不表达的男性。请问每一位男士，你们表达吗？如果一跟女士来比拼的话，我们要承认我们不大表达，对不对啊？女的表达了很多，这可能就是其中的原因啊。为什么女的长命？为什么男的啊？数据告诉我们一般是比女的短五年命。我常常在观察，可能这个是一个原因，男的什么都在肚子里面，什么都是沉默是金啊。沉默代表我们有深度，但其实是所有的感情都在里面。当你不表达，有时候那些难受、那些感觉难以言喻啊。这个难以言喻就代表了一切。但你知道吗？当是难以言喻的时候，你要表达出来，因为当你表达，别人才明白，你的爱人、你的子女才能够明白你的挣扎。当一个男的在这个世界上太难了，太多挑战，太多千斤重的责任，当你有了孩子更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学习心底里面的距离，把握这个时间去表达。我们华人也有两句好像诗啊，子欲养而亲不在，树什么欲静而风不息。这两句充分的跟凳子空凳那首歌是一样的意义。所以因此把握今天的机会，不大表达的子女你要表达你的感情，不大表达的父亲可能你要考虑，可能要鼓起勇气去表达。这段圣经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好像这句话一样，我们面对新的一代，他们大部分都是双亲健在却没有父亲。这个卢云是在哈佛跟耶鲁大学里面教心理咨询的辅导学的权威，也是熟龄操练的这个大师。为什么他会描述这个世代是双亲健在却没有父亲？ 某个意义其实可以这样说，双亲健在却没有父母呢？不一定因为他们没有跟父母一起住，就好像香港人过去40年，香港人都是有佣人的啊，菲律宾女佣带大我们很多现在40岁左右的孩子，往往他们发现女佣跟子女的关系比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更深啊，这个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啊。所以你就明白啊，原来名称叫父母不一定有父母的感觉，你需要努力打造。这段圣经精彩的地方就是这个扭转，这个拐点就在这里。因为这个圣经如果说是浪子的比喻的圣经的话，拐点在哪里啊？15章17节，他醒悟过来。这个浪子，小浪子，小孩子在外面突然间有一天醒悟过来。哇，这个醒悟过来是不是可圈可点的4个字啊？有多少的浪子会醒悟过来啊？我们很有权威的父亲有多少会醒悟过来的？我是老爸，当然我对，你错了。可能醒悟过来代表了很大的勇气，醒悟过来也代表了很大的智慧，才可以醒悟过来。这个小孩子的拐点是不单是醒悟过来，乃是他有所行动啊。因为20节说什么？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如果你光是知道基督教很好啊，基督教是叫人做好人，但你从来没有领受基督的信仰，你从来没有用行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基督教对你来说是一套的道理，你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同样，我们有很多的道理怎么做父亲，我有很多的理论怎么做一个好的父亲，但如果我没有行动的话，我从来没有机会改善我做父亲的程度。所以因此在这里是代表了父亲的角色从来不容易。这个角色不容易是代表了4个方面。知识上我们要传递好的知识给我们的下一代，心性上也需要培养他们，感性上培养我们的孩子，也需要在灵性上培养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已经可以开另外一门课啊，在讲这4方面啊。但最少告诉我们，哇，做父亲很难哦。华人都有这句话啦，啊，孩子有过犯是谁的错啊？不是母的错，是父之过啊。所以代表了父亲是责无旁贷的，我们要负起教养的责任。既然如此的时候，谁敢做父亲？谁可以有完美的上一代的父亲影响我，我可以影响我的下一代？如果上一代不完美，我也不完美，怪不得一代不如一代了。这里有一个盼望，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他可以回转，发现家里还有父亲。所以我们先要做你自己的父亲，那你有盼望做一个好的父亲。这里很玄啊，你怎么做自己的父亲啊？原来这里是我借用了一个心理学家的用词。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个德高望重心理咨询师，也是基督教里面很出名的一个医生，他的名字叫蔡元云医生。他曾经80年代在香港创立辅导中心青年杂志，帮助了很多青年的一代怎么做一个更好的男人，更好的父亲等等。他有一个很好的父亲，他的孩子跟他的关系也很好。但奇怪，有一天当他去见他的老师的时候，见他的心理辅导的前辈的时候，竟然这个老师跟蔡元云说， 你要先做你自己的父亲。You need to father yourself. 这个蔡元云不但明白这句话，什么做自己的父亲，原来他的老师发现这个那么有成就、那么有力量的一个基督教的领袖，竟然他心里面还在找父亲啊！他的父亲健在，他做很好的父亲，但他的老师发现他还在找父亲，这个很玄哦，什么意思啊？就代表了他心中还是渴慕有一个英雄的榜样，盼望这个英雄的榜样可以成为他的力量，所以他就指教他，你要回归做你自己的父亲。可能我讲到这里呢，分享我一个个人的经历，你会比较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我妈妈比我爸爸早去世，我是我家里唯一的孩子，你明白这个意思哦。所以当我老爸跟我们一起住来加拿大有4年的时间，但你可以说不幸的事情，他就突然间一个心脏病，在毫无准备底下他离开我们，而且是当时我们在搬家，我在新的房子里面，只有我跟我爸爸在，我太太跟两个幼儿呢在他的亲戚家里住。所以当他心脏病，我发现他倒了，打911怎么救也救不活的时候，我整个人塌了，整个情绪你可以说崩溃，很难接受这个事情。但无论怎么样还是要办丧事啊。当办丧事结束以后，突然间有一天我心里面有个很沉重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我突然间发现我从现在开始就是天地的孤儿了。哇，这个很严重啊，什么天地的孤儿啊。我也将我这个感受呢跟我的太太分享，当她一听到我说我是天地的孤儿的时候，她立马就骂我，她说你什么孤儿啊，你还有我啊，你还有两个儿子啊。但她听不明白我的感受啊，我的感受是什么？终于我妈妈不在了，我爸爸也走了，现在我也没有兄弟姊妹，这个孤独感呢，不是言语理论可以讲，乃是很实存啊，用英文表达 existentially， 这个是一个直观的感觉。我感受到天地只有我了，而要承担当时我两个孩子只是大概是10岁、7岁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我这个责任很大。当时也是我一个人工作师母要在家看着两个孩子，这个经济的责任也很重啊，或者突然间这个天地的孤儿的感觉就出现了。但我很记得有一天早上，当我祷告当我反省的时候，突然间天地的上帝好像跟我说，儿啊，你爸爸走了，但不要忘记啊，你还有天上的父亲。你懂这个意思吗？你要做你自己的父亲，你的爸爸是个强而有力的靠山，他是最完美的父亲，但不要忘记有一天他还是会走的。当他走的时候，盼望看见你是成家立业了，你是一个不是年纪长大乃是心灵壮大的一个人，所以你需要回归天父的怀抱里面，你做你天父的儿女。我觉得这个太宝贵，也从1996年开始，我越发用功好好承担家里的责任，做好一个父亲的责任。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要做你自己的父亲。所以现在是个老父亲了，看着我两个孩子长大，感恩 也看着他们有他们的孩子啊，也感恩这个两代三代之间从哪里有能量，有燃烧的力量来前进啊，不是靠我，不是靠心理学的书啊，圣经这里说回转天父的家里，回转看见完美的父亲原来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因此这段圣经精彩的地方是最后父亲对这个大儿子说，儿啊，你常有我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而这段圣经精彩的地方有没有告诉你这个大浪子回家呢？爸爸跟他这样说啊，这个大哥就进房呢？没有说。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比喻也留了一个空间，让每一个听见比喻的人，读这段圣经的人，做你自己的选择。你有没有留意到，父亲一切的都是你的，就等于是一个邀请啊，邀请听众，你要做出你的选择。你是小儿子，你需要悔改；你是大儿子，你也需要悔改，才真正进到父的家里，享受神的丰富。所以，因此，今天每一个听众，你需要做出你的选择。听到基督的道理很好，你需要有行动，成为一个基督徒。同时，听众的里面有很好的父亲，你也需要继续进步啊。有亏欠的父亲，你需要立马做出回应，盼望你能够靠天上的父亲来悔改，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报道，报道提到我们基督教圈子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伟人啊，他的名字叫滕敬辉牧师，其实就是我神学院毕业的我们的老院长。他有一次分享一个短文，这个短文的题目叫浪父，不是浪子，是浪父。浪子是儿子，他说我们是中间有浪父，而这个浪父是谁呢？是他，是他。他说他做了三件事情来悔改，不要继续做浪父。第一件事情，他的悔改是什么呢？就是他踏出华人传统不容易做的身体语言。因为他如果现在在的话，已经过了100岁。你可以想象，一个山东大学早期毕业生，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全世界有名的牧师，都是德高望重的。所以他是典型的啊，不大怎么讲话，讲话都是重要的话的老父亲。他踏出第一个革命性的事情，就是拥抱他的儿子。老父亲拥抱6个成年的儿子，他没有女儿，6个都是儿子。第二件事情，他说他革命性做的，就是跟儿子说对不起。我不晓得在座的父亲，你有没有试过跟你的孩子们道歉哦？我试过，很不容易啊，因为原来老父亲的尊严真的有冲突的时候，哎呀，应该是他来跟我道歉嘛，我做父亲怎么可以跟他道歉呢？我试过，很难。第三件事情，滕敬辉牧师说，你是浪父，你需要悔改，有所行动的。他竟然踏出一步，不单是拥抱，不单是道歉，而是跟他的儿子说，我爱你。当然你今天看电影看得多， 你说啊 ，I love you 不难啊，可能你听呢你的太太说的多，或你对你太太说，但你跟你的孩子有没有说呢？这个老一辈的牧师竟然说，他开始跟他的孩子们说，我爱你。如果你觉得这三件事很简单，你也做到的非常好，因为你不是浪妇，但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浪妇啊。弟兄姊妹或者每一位男士，盼望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学到，原来透过这个比喻，我们也可以做寻觅父亲。今天回家想一想，你应该怎么做，你能够改善，做一个更好的爸爸。我们一起祷告。神让我们为到圣经感谢，因为原来天上的道理是接地气的，天道是包括我们的人伦，这个人伦是包括了我们亲子的关系。我为着每一位父亲每一位的子女来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有机会来经历人伦的天伦之乐。但是我们也承认，人还是人，有很多亏欠，做得不够的地方。求你鼓励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得着能力与恩惠，甚至是勇气，踏出一步来爱我们的挚爱的父母子女。求你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门。这一章是我家里的男丁，三代的父子，你也为我祷告，怎么做一个老父亲，也继续支持我的年轻的父亲的儿子，他们怎么做他们儿子的父亲。盼望神恩待我们有好的信仰，包括了我们两代三代的关系。不一样，我忘记了，你们的拍手吓了我一跳，所以忘记这个很重要的事。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教会呢委托我呢来向每一位弟兄致敬啊。所以请你呢，凡是你是男的啊，就算你是姓女，女弟兄你也是弟兄啊。那这个是香港笑话，因为香港的女是跟女士的女是同一个音嘛，所以凡是男的站起来啊。教会呢预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每一位的男士，来鼓励你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特别是如果你是父亲祖父亲，你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所以我们的孩子会将这个礼物送给每一位弟兄啊，弟兄才可以站立哦，姐妹不要站立哦。你 不需要为你的男士来拿，你先给在场的男士好吗？孩子们可以送给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公公。你拿了这个礼物呢，你可以坐下来好吗？哦，你们的礼物是不同的，不是这个。刚才广东堂是这个，所以我带了这个来。你拿了这个礼物可以请坐啊。你拿了礼物可以请坐，我们前面还有爸爸还没有拿到啊。哇，可以给我一个吗？哎，这里还有一个爸爸呢。谢谢。好，你拿了可以请坐。还有吗？有漏吗？好啊，我特别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再做一个祷告好吗？啊，我们一起祝福我们的弟兄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父亲这个形象来启示神人的关系，所以天上的父亲你就成为我们做男士最好的一个榜样。 我为着教会里面每一位的弟兄，每一位父亲、祖父们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尊严，不是为着什么，为着我们更有尊严的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士。我们为着每一个还没有结婚或者还没有孩子的男士也祷告，面对这个充满试探、充满张力的世界，也求你特别的加力量给他们，让我们每一个男的活得像一个男的，以知道承担责任，也成全女士们在家庭、社会里面的责任。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门。